了给陌生人，想看你的怒气的指数，做一个小测验，看看你自己的反应啊，你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小事不耐烦而发脾气呢？第一。第二，你是否常常生气失控，事后呢又后悔？第三，亲戚朋友觉得你脾气暴躁。第四，愤怒的时候有一股冲动，我想攻击对方或者是破坏东西。第五，你是否很难宽恕得罪你的人，耿耿于怀呢？最后，你是否很容易向神闹脾气发怨言？如果里面很多的回答都是是，那你更需要注意今天那个题目，管理怒气。生气是什么呢？当人受到气急的时候，你要有东西来激动你，你刺激了所产生的情绪反应，可能是挫折，可能是意见不同，可能是被亏待的。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发怒气的，生气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，但是怒气带给你的生理的反应又怎么样？当你怒气来的时候，你的生理有什么反应啊？没有的。你对你的身体反应不太了解。在哈佛的研究里面，生理是什么？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你的生理反应是你的呼吸加深这种，然后呢你的心跳加快，你的血从你的肠胃里面运行到你的心脏，让你的消化系统慢下来，然后呢你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，还有当你是愤怒过度或是你压抑你的愤怒，让你的身心灵陷入低潮。那问一个问题了，基督徒可以生气吗？有人说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生气吗？
可以。
可以 OK， 那是不是拿一个黄牌就可以呢？我可以生气就行了吗？有人是点头，有人摇头。好，一看来一出来读箴言怎么说，一二三。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。石头虫杀头城，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。愤怒为残忍，怒气为狂澜，不要心里焦急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箴言里面没有禁止人生气，你可以，里面没说不可发怒。哎，但是经文里面说了，愚妄人和智慧人都有怒气，那生气是正常的反应。问题是人在容易发怒的情况下做出愚昧的行为，因为当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失去我们的冷静，也失去我们的智慧。有人说，当你在生气的时候，你的情商 EQ 只有5岁。当你5岁的时候，你生气会怎么做？言语上可能是冷言冷语，或者是带刺的一种的伤害。精神上呢，刻意的忽略你，或是敌意的对待，或者是在行为上，我摔东西，我很用力的关门，啪，这是5岁的 EQ。愤怒是一种不必要的又危险的工具啊！有时候你可以用它来逼迫你身边的人向你就范，跟着我的意思来走，但是时间长了它会造成人对你的那种的失去信任，或者是我对你是一种惧怕，我跟你要抽离远离你。雅各书说了，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。有一个爸爸半夜的时候被孩子吵醒了，然后呢他走过去看看，哎，原来这个小儿子呢做噩梦， 梦中里面的对白所说的全是两天前这对夫妇在对骂的这个翻版，全跑出来。父母的言行是很直接的影响孩子的，如果你情绪失控，语言暴力，对不起，你是很直接的影响下一代。在你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做愚昧的事，这是第一点。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怒气要管理，是你在控制这个怒气呢，还是怒气在控制你啊？这个是很重要。怒这个字是怎么写的？怒，当你的心，你的思维思绪被奴役，你就有愤怒。 OK， 我们常常听到好发脾气的人是怎么样的？哎呀，对不起呢，我又发脾气呢，我又控制不了了，心被捆绑变成你的怒气。再来读，轻易发怒的行事已忘，好胜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轻易发怒。在原文里面就是你的鼻子短小，很幽默啊，鼻子短小的时候就比喻你是个缺乏耐性的人，很容易就这怎么样发脾气。还有呢，好胜气的人呢，原文是鼻子之主，就是什么说呢，怒气好像要有权势的一个主人把你控制住了。然后暴怒的人呢，直接翻译是吃热的人，就你发怒的时候好像要火焰冲天，伤了你自己也伤了你身边的人。相反，箴言要我们怎么样来读，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大能的勇士不容易被击败，坚固的城邑也不容易被攻破。就是说，当你懂得管理自己的心，你就能够管理你的愤怒。第三点，生气是可以的，但是你有界限，也有限制。好，再来读另外相句的经文，一二三。立时显怒，痛达人能忍辱藏羞，暴怒的人跳起争端，忍怒的人止息纷争，愚妄人怒气全放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当你准备要发怒的时候，你选择这个时间里面的信息，你要立时我现在就发，还是我要先过滤带来的后果，我是全发了我要挑起争端呢，还是我是制服这是一部分，然后目的呢能够最后可以止息这个纷争。智慧人是驾驭愤怒，但是愚昧人呢是被怒气来驾驭。所以箴言里面说，你可以发怒，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你就是智慧人。犹太的拉比在讲论脾气的时候，他说有四种的个性，那看你是哪一种了。第一种呢是不容易生气的，你生气的时候也很容易平息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另外呢，我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去平息， OK。 第三种呢，很难生气也比较难平息，要不你不要嫉妒我，一嫉妒我可能是好几天。但最糟糕的是第四种的人，就是什么呢，很容易生气也很难平息。那你是哪一类的？刚才说了，对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同时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怒气。怎么管理呢？第一步，放慢速度，了解情绪。来读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放慢脚步是什么意思？那放慢不代表你把这个问题拖延不管理，结果呢你是在积累你的怒气，让你的怒气来失控。 在创世纪34章里面，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她被事件强暴了。自己的女儿被强暴，正常来说你有什么反应？
生气。
生气啊，合理的生气。雅各的孩子们也非常的生气。哎，爸爸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他们就用诡诈的方法来骗婚，然后呢，乘人之危把他们所有的财物抢过来，不止，还有细面立位，更动手杀人，把事件一家全杀了。那你要知道，妹妹被强暴是个合理的生气，我可以去发怒。问题是你的动机、你表达的方法、你的结果不可以合理化，好像刚才他们的这样。他们不单单是在发泄怒气、报仇，还有贪图别人的财物，最后杀人。这个是从受害者变成是加害者，这是错的。所以呢，放慢发怒的这个速度是给我们一个平定心情的空间。在我放慢的时候，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现在是什么感受，我是什么的情绪啊。卖广告啊，在我们雅各组的外展里面，我们开始了我们的 EQ 班。在一课的时候，我们的作业是什么呢？记录辨别每一天你的情绪，其实会很丰富的，其实会很不同的类型的啊，不要有什么的情绪的说，哎，我生气不生气，我开心不开心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可以很丰富。比方说正面的类型种类，快乐、安舒、存希望、感激、有趣。负面类型的情绪包括是愤怒啊、焦虑、伤心、失望、沉闷、困惑、孤单、疲倦、内疚，是负面性的。 OK，当然是愤怒也有不同的程度。举个例子，男女朋友如果对方只是迟到15分钟，你说我很气，然后对方是一脚大两船的话，你也说我很生气，请问有程度上的区别吗？啊，没反应，就是迟到跟对于你不忠都可以我很生气。当对方迟到，可能你是不满比较轻的，我不满意你又浪费我的时间。但是当对方对你不忠的时候，可能你是怎么样呢？我大发雷霆，从讨厌到怨啊、恨意是很多不同的程度。所谓的生气，你的程度是什么呢？好，但我们要除了放慢了解自己的情绪，第二我们还要暂时离场，不被激动。我们来读经文啊，一二三，远离纷争的是人的尊荣，与妄人斗爱争闹，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好胜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很直接了，你要远离生气的人，避免与他们来往。那这种人呢，他们好像一个定时的炸弹，你一触即发，又来了又来了。生气的时候最简单的，从一你数到十，那你很生气的时候就怎么样，从一数到100。当你真的不可以离开现场的时候，唯有靠主学习不被激动。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7岁去搭电梯，孩子呢突然间把所有的按键都按，啾啾啾啾啾，可能那个孩子呢就是想逗妈妈开心，但是很快里面电梯的人会怎么样，开始在责骂，这个孩子怎么被教养的，哎呀，我赶着回家做饭了，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？还有人说，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讨厌，孩子会怎么样？低着头啦， 准备要掉眼泪了，这个妈妈呢立刻把这个孩子搂住，然后呢对个人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家的小孩子不是没教养，只是他有点皮，他现在知道错了，对吧琪琪？那孩子说，这个妈妈呢继续说了，琪琪啊，等一下电梯停在哪一层你就要报是哪一层，然后很认真的说，给大家添麻烦呢，知道吗？那孩子就是开始怎么做，然后呢电梯里面听到的都是孩子的声音，第七楼到了给大家添麻烦呢，第八楼到了给大家添麻烦呢，就是这样一直到上面，孩子的声音回响在安静的电梯里面，别说大家这个气都已经没了，现在开始觉得不好意思了，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的没关系的，有一些的出去的时候还笑着谢谢你，最后所有人都报以笑容离开电梯、EQ 高哎我们要放慢不被激动，然后第三呢小心我们的舌头，以柔至刚，再读两节的经文，一二三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炫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炫为聪明。回答柔和，使怒笑退；言语暴力，触动怒气。有研究报告说了，配偶之间的沟通跟他跟外人的沟通是不一样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老夫老妻呢？夫妻之间的沟通，当你听到他们在沟通的时候，很容易打断对方的话，或者是贬低对方，比较粗俗，少了恭维的话。比方说，喂，吃饭呢？上班去呢？你告诉我干嘛？去就去呗。啊，这种呢，就是老夫老妻的对话，没有太多的温柔。咦，看不到。我只是说最后的一句啊，脾气上来的时候，请转身深呼吸，若开口的那句话必伤人。我们都试过的，你气上头的时候，那一句的，很毒的，你通常是你要伤的，就是对方的要害。所以呢，当你很气的时候，那句话不能说。苏格拉底他说呢，在你发怒的时候，要紧闭你的嘴，免得增加你的怒气。重话你要轻说，急话你要慢说，气话就怎么样？不说。夫妻之间最气的这句话是什么？离婚呗，一句也就跑出来了。那个对孩子呢，气话最重的是哪一句？不要你呢，走。气话不能说。研究里面说，90%的矛盾源自语言上那个语气不好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语气不好。以柔至刚，回答柔和，才能平息怒气。当我们来看约拿书的时候，诶，你看到上帝怎么处理这个无理的先知约拿，你就知道了。约拿本来是非常对神不满，抱怨你为什么没有消灭尼尼微城里面的人，对吗？然后呢，神心平气和的跟他讲道理，跟他说，一棵的蓖麻树神尚且爱惜，还有这个城里面很多的小孩子，我岂不爱他们吗？神是用温柔的话去开导这个无理发怒的人。第三点，小心我们的舌头。第四呢，换一个角度 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解释。好，我们来读。未曾听完现回答的，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太快动怒的人，就是你看不清、听不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很容易误会别人的意思，你会让别人有受委屈的感觉，你自己也下不了台。可能最后你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只是芝麻绿豆的事，只是不用伤神的，太快了。有个太太，她发现，哎呀，丈夫连日来下班之后都是在发脾气，然后她说呢，她不爱这个家。当她断定她所想的是这样的话，里面的火就会冒出来，这样呢他是很难控制，除非他有另外一个选择，我停一停，我想一想，诶，可能在他在工作上面有困难有压力，只是回来向家人来发泄，那我就先包容包容他，这样的话你的怒气就减退了，从敌意变成是可能是不满，那这个程度可能差很远。我对你有敌意，你感觉是什么呀？你里面有一把的声音，干嘛我要受你一辈子的气？你就放不下这一大火。但是呢，如果这只是我对你不满意，可能吃一顿饭过了一个小时，你的火就没了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听到只是一面之词，换一个角度想一想，停一停，一个同理性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状况，很多的误会都可以减少了。人生气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，我的气是合理的，甚至于基督徒会说我在发易怒，这个词太伟大了。什么是易怒？神的怒气，神的怒气就是当他的子民违反了神的约，你不尊重神的话，神就向他们发怒。哎，主耶稣在圣殿里面，他看到圣殿被污染了推翻，他发的是易怒。那易怒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搞清楚，易怒是无私的，因为神的荣耀受亏损来发怒。当你看到无辜的人受的伤害，受牵连，你有这种的怒气。但是呢，易怒不是长久的，是可以控制的。我们看神的属性，来一同来读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神有怒气，但是他的怒气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读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义素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这个才是义怒啊。我们来看一个个案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摩西，40年辛辛苦苦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的生活，40年里面圣经记载了他2次的发脾气。好，第一次是在出埃及32章里面，是什么事呢？上帝召了摩西你要上西乃山，然后呢把律法诫命交给他。哎呀，百姓在上下面等啊等啊，总是看见他下来急了，然后呢就求亚伦，哎，给我们做一个祭牛，我们要拜他。当摩西下山看到百姓在敬拜金牛犊得罪神的时候，还在吃喝玩乐，大怒，手上面的2块的石板，就是石戒，都怎么样了？摔在地上。 OK， 请问摩西的怒是易怒吗？为什么？那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怒气是合理的，是理智的。经文怎么说？是他先责备亚伦你失职，然后呢指出呢你拜偶像是个错误，然后呢苦口婆心的来劝百姓，你们要回转了，你要自洁。还有呢，他带着很伤痛的心到神面前，用自己的命为百姓来代求。 所以他这个怒气是合理的，而且重要的是他的动机。摩西在发脾气里面，因为他爱他的同胞，不想他们失去神的祝福，是帮助他们从错误里面挽回过来，这个是易怒。我们呢，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我们的名誉而发脾气，但是当神的荣耀受亏损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呢？我们爱自己多过爱上帝，所以我们的发怒常常是血气，带着自我中心的，这个不是易怒。第二次摩西发怒是在民数记20章，在寻的旷野里面，百姓没有水喝，然后向摩西发怨言。啊，摩西呢如常的在求告神，然后呢神告诉他拿着杖在百姓面前吩咐磐石出水，就是吩咐就可以了。但摩西怎么样？两次的击打磐石，两次，还有呢一边打的时候一边在责骂百姓。哎，请问这个是易怒吗？为什么？这一次神责备他，为什么是个血气的脾气呢？当摩西看到百姓在抱怨背叛他的时候，他里面有火，他失去耐性，同时呢他想到自己，我40年辛辛苦苦，最后给你给我的只是失败埋怨。怒气让摩西在百姓面前没有尊神为圣，所以呢当他按耐不住这个怒气，他有极大的代价，就是不能进到迦南地。我们有时候很多会因为别人的过错，是他做的不对，但是你被激动了，你情绪失控了，做了更大的错误。当我里面有气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主，真的不冲动，不迁怒，不说怨言，不可以在血气里面做愚昧的事，最后自己受亏损，好像摩西一样，明明是别人开始开了个头，但是最后你按耐不住你的怒气，自己受亏损。这个点呢引申到另外一个，有没有敬畏神的心？你要问问自己，你这个发怒合乎你吗？好，再来读3节的经文，1、2、3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应怜悯诚实，罪孽得赎。敬畏耶和华的，远离恶事。我们要用祷告来驾驭我们的怒气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检视我这个发怒合乎理吗？同时在祷告的时候帮助我自己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容易啊。当我们说合理的原因，就是 A， 当他不遵行神的教导，行了不公义的行为，我生气。比方说当你的配偶有外遇，另外一方是有权生气， OK， 因为他的不忠破坏了在神面前所设立的这个婚盟。你有权生气不代表你是必须长久的愤怒，这是合理的原因。另外不合理的原因呢，就是不必要的怒气，可能是你的心态动机价值观有问题。刚刚周四的时候有一宗的新闻，是在中国大陆，说呢有一名的清洁女工，她的垃圾车挡住了道路，就是挡住 OK， 后面的车不能过，最后招来了是一对男女对她的殴打，满脸都是血。当时有见证人听到这个男的怎么去骂 这个清洁的女工，她说：“我挣多少钱，你挣多少钱，你挡着我来挣钱。”你不要以为这个男的是个无知、没有知识的人。他是一名38岁陕西科技大学的教授。他的助手还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的教授毕业之后呢，去了日本，去了美国，从事这个科研工作11年呐、啊，刚刚去年7月份才回国，所以呢，不了解国情才打人，合理吗？难道你在日本、在美国的合乎的国情可以打人的吗？不合理的理由，好胜、挫折、嫉妒，你期望别人跟着你的想法，或者是别人的批评，特别的敏感，这很容易让我们生气，却不是合理的原因。第三，很多时候我们的怒气是 situational， 就是被处境、生活的状况激动我们的。啊，箴言里面很具体的、很具体的去形容一些的 situational 里的怒气啊，我们再读啊，很有趣的经文，大声一点，精神一点，一二三，来，哎，没有，一二三，啊，没了，再来，哪一个第一句啊？再来读，一二三，
缠棒的舌头也生怒容，过度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正静。好像人诛住左耳，人欺凌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气傻吗？好争经的人善过后端端，就如与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，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。
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他是在缠棒，就是 secret tongue，就是背后要挑拨离间的，就是刻意搬动是非的人。有一些人呢是过路，这个过路是好管闲事，他没有搞清楚事情，然后妄加评论，哎，都是你错了，随意的一句话。有人呢是欺凌啊，戏耍，就是什么呢 ？Just kidding， 拿别人来开心。有人呢是正经，就是表面是好人，背后拿刀捅你的，就是以激怒别人为乐，最后贪婪，贪得无厌，得寸进尺，滥用别人的爱心。哇，你看看，当你遇到这种人，你会被激动，对吗？然后你会生气 ，situational。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，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了，自尊受伤害，遇到不公平的事，难免有火，然后你要感觉的一句就是这个人欠揍，你真的很想给他一个反应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要放慢一点，是个好的时机，你看看里面我是个怎样的人。当我们被激怒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问一问自己，我的怒气合理不合理？生气是个红绿灯，你看到的是表面我在怒，可能背后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。我只是很简单举三个例子啊，我们怒可能因为我里面受挫，当你觉得事情不顺，没有头绪，很容易生气。但是我有挫折跟生气、怒气中间是个过程，你要问自己，值得去发脾气吗？过分完美主义的人，对人是特别高的要求。比方说，孩子考试89分，你还在气，你在气什么呀？他没有考100分，但这个气可能显明你要求太高了。另外呢，可能是里面不安，当你感觉你在受威胁的时候，好像一个猛兽被逼到在你的死胡同里面，然后你里面一种反攻的 一种的状态。另外呢，可能里面是伤痛。有研究说啊，有三分之一离婚的人十年之后还是在非常强烈的感到愤怒。为什么呀？离婚很伤人，就算你离婚了，你里面的痛越深，你的愤怒也很深。当你在处理你的怒气的时候，同时你也在处理你的伤痛。我们又从另外一个个案来看，这种被激动的怒气是合理不合理。我们认识的耶稣有两个门徒，一个是雅各，一个是约翰。他们有一个外号是雷子，就是脾气不好。 OK， 有一次呢，他们去了撒玛利亚城，城里面的人不接待他们，那两兄弟呢就说了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烧他们吗？然后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他们在发怒，就他们以为在为主耶稣打抱不平，我以为我在发易怒，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接待主耶稣，这是他以为。其实他们所做的跟主的心意刚开始相反，他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是门徒，被差去传福音的，治病赶鬼的， OK， 他这种想法，耶稣何等的尊贵，我们做门徒的也不差呀，我们不应该受这种的对待。所以他就怒气，求火降下来灭他们。请问他们的怒气是合理不合理？合理不合理？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显露他们的骄傲，我应该被尊重，还有他们的狂傲，我们有能力可以降火。当我们说我应该被尊重的时候，背后你有这种想法，你又按着我的要求我的期待来尊重我，听得懂吗？你又按着我的要求我的方法来尊重我，当我没有这种的借贷的时候，我就生气，所以这个气是不合理了。还有过了界限，你怒你可以生气，为什么你要降火杀人？过了这个界限。所以当我们要有这种气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我们人的盲点，不容易的。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气有合理的，我们是为神有易怒，但必须回到神面前检查自己有没有不合理的怒气。最后宽恕代求。好，一同来读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就算你觉得是合理的生气，并不代表永远怀恨，不饶恕，最后的也是伤了自己，被苦毒来捆绑。圣经里面说了，恩怨在神，神必报应。合理的怒气，但是最后如果没有宽恕的话，也是很苦的。有一位妈妈，她有五个孩子，大女儿在升读高三的时候突然间失踪了，最后发现大女儿是被人用电线勒死，非常的失落，精神崩溃，所有人要劝她听不进去，她难过到女儿的安息礼拜也不能去。脑海里面每天都是女儿死之前那个很可怕很受痛苦的这个模样，越想越愤恨，最后凶手落网了。这个凶手是女儿的英文老师，更是她丈夫中学的同学，更加的难过。凶手被判终身监禁，但她里面的怒气都没有平息，最后透过文士的诉讼，法庭也判他得职了，给他一百 四十万美金，一百四十万的美金也停不了，抚平不了他里面那种愤怒。每天都是带着这种愤怒睡觉上班，也带着这个愤怒去面对他的家人。他的愤怒维持了十一年，好不容易。最后他发现，如果这样的愤怒，我一定会死亡的。所以呢，他说唯一的拯救，我必须要饶恕。他很刻意的去看很多的书，去了很多的讲座，好好的祷告，求神帮助他带领他。最后他去了探监，面对这个凶手对话了三个小时，最后他知道他原谅了这个人，透过神的怜悯恩典能力，他饶恕了杀死他女儿的个仇人。你可以有理去生气，但是不要被他捆绑成为这么苦毒。愤怒不像微风吹过了就没了，愤怒也不像浓雾，太阳一出来也就无影无踪。下面那个故事我分享过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。愤怒必定带来一些的伤痕。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差很差很差，每一次呢他发很大的脾气的时候，真的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人。然后呢他的爸爸呢就交给他一袋的钉子，对他说，孩子啊，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去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墙里面， OK， 你就钉。第一天他钉了37根钉子，多大的脾气。他钉了37根之后，他发现，哎，我控制我自己的脾气比钉钉子更容易。所以妈妈呢，她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钉钉子的数量慢慢的减少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孩子不再发脾气了，哎，告诉爸爸，爸爸，我今天没有发脾气。爸爸说，好，你跟我来，从现在开始，当你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，你就把一根的钉子拔出来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小孩子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。然后这个爸爸到他的后院对他说，你做得很好，那你看看围墙上的钉痕，你永远不能回到从前的样子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所说的话，你所做的事，就好像钉子一样留下疤痕。如果你拿一把刀捅了别人之后，就算你说多少次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这个伤口永远存在。怒气留下来的伤痛是别人无法承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必须要知道，你不要做愚昧的事，你要控制好你的怒气，而且里面是有界限的，你要一步一步的来化解你的怒气，不要被捆绑，不要做愚昧的事。好，最后用来读，如果揭盖或者放任怒气，你就会变成一头凶恶的火龙，甚至深深伤害你最爱的人。消灭这头毁灭性的火龙的唯一力量，就是内住的属基督的生命，与主耶稣的关系将改变你的一生。他必会以他的心改变你的心，他的平安必住在你心里。我们再来祷告。